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谈肠胃病其中的泻痢，也就是腹泻。腹泻曾经跟大家谈过，有像湿泻、冻泻、孙泻、脾泻、肾泻、食泻、饮泻、痰泻、火泻、暑泻、滑泻，以及一个叫做大甲泻。其实讲起来，这些泻它们的状况都不一样，原因不同，状况不同，有十几种泻。这十几种泻呢，其中例如讲大便里头连原来吃下去的谷物，也就是水谷都不能够完全消化的，这种我们又叫它叫做孙泻。例如说湿泻呢，它是水状的泻，所以又叫水泻，又叫做濡泻等等，这些就是泻。泻有十几种，其中有一种泻很特殊，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曾经患过这种泻。这种泻呢叫做口糜泻。口糜泻是什么样子呢？它就是当他泻肚子的时候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就只是泻肚子。等到他不泻了，就是说没有腹泻的状况的时候，他的嘴巴或者舌头就开始破了，就遭到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滤过性病毒啦，或者是其他细菌感染了，让舌头或者是让嘴口腔破。那么这个口腔破或者舌头破，我们都称之为火。口腔破叫做胃火，舌头破称之为心火。那么这种泻肚子的时候，口腔舌头好了，但是在不泻的时候，口腔与舌头呢又开始破了，这种就称之为口糜泻。口糜泻我们看到嘴巴破，看到舌头破，我们就称之为热，称之为火。可实际上它是上面跟下面这样子互相跑动的，所以在书上讲叫做上下相宜，亦必虚。他说啊，这个一定是上面这样子跑，下面这样跑，这样跑来跑去的这种呢，一定是他的身体比较虚才造成的。那么他的病理到底是怎样呢？就是心与脾。他说心开口在舌，脾开窍于口。那么心呢，它的相表里的器官叫做小肠，而脾它的表里的脏腑就是胃，也就是小肠跟胃呢这两个地方失了它的职，也就是说它有失职守了，或者说他已经有病了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口糜泻。而口糜泻呢，我们在口糜犯的时候，就是嘴巴破的时候，舌头破的时候，我们有对待的方法。在大便泻的时候，有大便泻的对待的方法。那么在泻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是用温补之方，例如理中汤之类的。那么假如说在口糜发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泻火，例如糜发时就是舌以心胃为主，以心火、胃火、脾火为主，那么就使用像是这种叫做泻心导赤散之类的来治疗，那么这个病呢就可以给改善了。另外再谈一个泻，这种泻呢我们在《杂病心法》这部书，《杂病心法》是清朝的吴谦所写的一本叫做《医宗经鉴》。《医宗经鉴》里头有一个部分称之为《杂病心法》。《杂病心法》里头谈到的泻，他说泻有十几种，其中呢有一种叫做大甲泻。大甲泻呢，他说这个不叫做泻，不叫做腹泻这种泻， 他称之为痢疾，也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已经把大闸蟹特别给分出来叫做痢疾了，所以他说今世称之为痢疾。那么这种痢疾啊，这种东西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。痢疾在现代医学来看也是一种非常难治的病情，因为它属于一种相当难治的痢疾菌，例如有一种痢疾杆菌啊之类的这种细菌所感染。那么假如说遇到了痢疾的话，遇到痢疾，痢疾有很也是有很多种，例如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像是赤痢，像是绿色的痢疾，还有白痢，还有很多很多种。那么这个痢疾呢，在《杂病心法》这部书里头却把痢疾分成了这么多种，它的名字很多，例如大闸蟹，例如小肠蟹、大肠蟹、肠癖、痔下等等。不管怎样，痢疾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啊，痢疾的最主要症状用中医啊讲辨证论治，只要你的症找对了，那么这个病呢就可以很好的治疗了。所以辨证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曾经在清朝的时候，另外有一位医生叫做陈士铎，曾经写了一本叫辨证奇文，当然不是他写的，是他的弟子集结他所讲过的东西然后写出来的一本叫辨证奇文。他呢以辨证为主，连辨脉他都认为不重要了，所以这由这点来看辨证非常重要。那么杂病心法里头对于痢疾这种病呢，他就说他的症状就是痢疾厚重，下痢脓血，小便赤色，就这几个字可以让我们完完全全理解到什么叫做痢疾了。痢疾厚重，什么叫痢疾厚重呢？就是里头啊大便非常急，急的就要赶快上厕所，可是呢到了厕所的时候竟然的排不出来，这就叫痢疾。然后厚重，重就是重坠，一直往下坠下去，而且很重很重，可是呢就是不出来。那么这个里头就包括了两件事，一个是肛门的括约肌过度的紧缩，那么这种就可能是厚重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它这个直肠往下坠，直肠是一根管子，然后跟肛门外头是相连的。那么这个直肠的这个肠子呢向下坠的时候，这一坠它就会向下弯，这一弯呢里头就整个的就靠在一块了，结果这个地方的肛门的门口就变窄了，变窄了大便就排不出来，这个时候也造成厚重。另外呢还有就是下痢脓血，就拉出来的大便里头就带有脓带有血这些东西，并且它会发生小便赤色，小便红，小便比较难出的这种现象。现在我们再继续来看痢疾。痢疾呢被分成为好多好多类型，什么像大闸蟹、小肠蟹、大肠蟹、肠癖、痔下等等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大闸蟹是什么样子呢，就是痢疾厚重，数至轻而不能辨，筋中痛，就是说他呀是痢疾厚重，里头急得不得了，要赶快去上厕所，可是却重的不能够排出来，这是痢疾厚重。然后数至清，古时候讲大便讲厕所呢，它不叫厕所，它叫清，清就是上面一个这个方框框里头呢写一个青色的青， 这个清就是大便，嗯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厕所。那么数至清，也就是好几次去厕所，但是呢却大不出来，经中痛，而且呢在阴经这里也会疼痛，这就是大甲泻。然后再来看一种叫小肠泻，小肠泻呢它是小便涩，而大便里头有脓有血，并且小腹这个地方会疼痛。另外有一个叫大肠泻，大肠泻是食已窘迫，就是刚一吃完饭就觉得要上厕所，而这排出来的便呢，大便色白，肠鸣切痛，肠子会叫，而且呢会疼痛的不得了。这个看看这个大便白色这件事情，就已经可以理解到什么呢？是胆汁分泌已经发生了问题。为什么？胆汁里头啊，那个胆汁它将来会变成为像是有几种不同的颜色，例如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，叫做胆绿素或者是胆红素这些。那么是连带着大便呢，使大便变成绿色或者是黄色。那么现在呢，它是白色的，就表示说这个刚才讲的这种色素都没有了，就是胆色素啊都少了或者没有了，所以大便就变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么这种称之为大肠泻，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大肠是白肠，是白色的肠。再来呢，就是有一种叫肠癖，肠癖是由于饮食不节，起居不食，就是说该吃的时候不吃，该睡的时候不睡，这个吃的呢又不清不节，结果就发生了问题。就我们中医讲叫做阴受之里头啊，阴就是里头，里头受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造成啊进入五脏，以至于呢肠胃就胀而塞住。那么肠胃胀塞住下头呢，就造成所谓的孙泻，也就是顽固不化的这种孙泻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久久的就称之为肠癖，而且呢会肚子痛，而且会流出血来。另外一种叫做滞下。治下的话呢，就是大便里头啊感觉到是积汁垢腻，就是那个大便的样子是像很脏的水，而且呢里头又脏，而且还是又这个很黏腻这个样子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他认为是与湿热，治在肠中，就是有湿有热跟肠子啊状跟肠在这个肠子里头。不管怎样，刚才所讲的这几种就是古时候的痢的名字。我们再看这些痢，然后呢造成了后重，造成后重的时候呢，这个后重又有两类，一种是粪前坠痛，一种是粪后坠痛。所以粪前坠痛就是说大便之前它就在那里有坠有痛的现象，那么这种我们称之为食痛，食啊，就是是食的，那这是这种最痛。另外呢，一大便完了就好了，没事了。可是还有一种，大便前就在痛，然后大便后呢，它更痛，更重坠，那这种称之为虚。我相信有些人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。那么在大便之后仍然在虚重而痛的话呢，那么这种我们一般来说称之为虚，虚的话就得要补虚。除了刚才讲的这五种泻痢以外，还有很多种泻痢，就是痢疾。这种痢疾呢，例如进口痢、水谷痢、风痢、休息痢、热痢、寒痢、湿痢、五色痢，各种痢。那这些痢它是像什么样子呢？例如进口痢，就是说它嘴巴里面不能吃东西啊，牙齿也可能咬得紧紧的呀，那东西都不能够下去了，下痢而不食，或者是呕而不能食啊，就是会呕吐，然后呢都不能吃东西，这称之为进口痢。还有一种痢叫做水谷痢，水谷痢呢就是大便里头会有糟粕脓血，就是有脓有血有糟粕，糟粕就是吃下去的东西都根本就没有完全消化，然后排出来杂下，叫做糟粕脓血杂下，这叫水谷痢。还有一种叫做风痢，风痢就是有点像肠风。什么叫肠风呢？肠风就是大便里头带有清鲜的血，就叫做肠风。 那么风力呢，就是有点像强风，而下出来的血呢，也是清血，就是鲜血。然后呢，大便却是有坠痛的感觉。另外还有一种力叫做休息力，休息力就是有的时候会泻肚子，有的时候呢又好好的，这种就称之为休息力，叫做时发作时停止，有的时候发作，有的时候会停止。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五色力，五色力呢就是大便里头各种颜色都有，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，五色脓血，就是脓跟血呀、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，但是呢它有五种颜色，可是呢它的味道啊却非常糟糕，里头又带着像脏腑湿臭的这种啊，就是说有那个有就是有这种尸体的臭味，那么这一种来说的话几乎都是危症，就是危险的症状。
流传已久的医学，中国文化的精髓，让胡乃文中医师带您一窥中医的奥妙。
古人啊，用药物跟食物怎么样弄在一起，这个时候他就吃了那一丸，这个病就好了。
打通您的思路，解开您心中的疑惑，
排出来就不脏。
古老的文化拓展您新的视野，请听胡医师为您娓娓道来。认识中医，就在新唐人电视。
泄力就是这个痢疾啊，也有死的啊，死症。那么这死症是什么样子呢？例如水浆不入，而且泄力不止。水浆不入就是说要吃什么东西，喝点水也没办法喝下去，会吐掉；吃东西也吃不下去，根本没办法。那么再来呢，就是下痢也不止。那么这种我们看看，它有所谓的五种虚啊，例如什么气少啊、脉细呀、它的这个呼吸的气比较少，讲话没有气，而且呢摸起来脉来得很细，也就是说已经虚了。然后他的皮肤又变得寒，那么这种呢我们称之为这种阳厥。这种阳厥的话一般来说当然是不好的。另外还有呢，就是下痢，假如说有纯血，就是下痢的时候还带有血的话啊，带有纯血而且又进口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大概说起来都不好办，并且假如他的身体又发烧发热，那么脉摸起来又很大，那一种的话呢就称之为阴厥。刚才看到的是阳厥，阳厥就是脉细而且呢气少，这种呢都是不好的症状，也就是痢疾也可能因为这样而死。可是我们遇到了痢疾的病情，第一个我们先刚才那样子辨证辨清楚了，辨证辨清楚了，在初痢就是刚刚发生痢疾的时候就得要把它给治好。初痢的时候呢，有的人有表热，有的人有里热啊。那么有表热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赶快的解表；有里热呢，赶快就要清里热，这样才能够把它给治好。所以有表症的人，我们不要立刻的去攻他的里头，就立刻给他发表，那么汗发个汗就会好了。假如说有里热的话呢，我们立刻就攻它的里，例如用大黄、黄连等等这种寒苦寒之药来立刻攻它的里，这样子就会好了。另外呢，假如说这个人有寒痢的话，那么就赶快给他温他的里，这样子这个病情就可以预防到以后的死症。当然了，我们希望任何人生病都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治好。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各位大家好，医师
你好。
有相当多的女性啊，都有那种月经生理痛的现象。
哎，是的。
对，有的好像是头痛，有的肚子痛、胸痛、胸部痛，或者是什么腰酸背痛，
很多。
对对对。
对，
那想请教一下胡医师，对于这些这种生理痛哦，中医有没有什么防治的方法呢？
不是防不防治。一般来说啊，没有什么防哦，大概就是治，当然也有防了，这只是只是定义不同啊。
嗯。
生理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个你知道，女孩子的这个 hormone 哈，就是这个内分泌会有点改变，比如说，脑下垂体的 hormone， 像是什么 LH 啦、FSH 啦，或者是什么那个叫做泌乳素啊之类的，它的变化，以至于呢就有各处的不同的疼痛。还有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观点来看，就比较更简单了。中医的看法认为，当一个人啊，他有，例如说，身体里有淤积、有淤血在那积着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可能造成痛。为什么？我们有淤血的时候，就希望把这个淤血给排出去。希望排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身体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子宫收缩嘛。让子宫收缩的话，子宫收缩素就是这个从在脑下垂体的这种子宫收缩，它就得就是要分泌多一点，然后使这个子宫能够收缩，能够把这个东西排出去，那所以它会痛。所以一般人痛的时候呢，是排出去了它就不痛了，就淤积。还有就是气虚也会痛，气虚的话，那这种痛呢就大概就是闷胀痛。所以连痛都要分所谓钝痛、闷胀痛，或者是淤血痛，或者是脚筋痛等等各种方式。那我们根据不同的症情，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治这个病。
有的人好像说这种是一种体质的关系，所以说在等结婚或是什么之后就会治啊。
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。他体质上面，那假如体质虚的，当然就有虚痛；体质实的，就有实痛，当然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跟这个结不结婚大概关系不是那么密切，当然有啦，但是不是那么密切。
对、啊，
哎，是的。
那另外还有，我有个朋友哈、他是也是常常这样肚子痛，那去检查发现说是子宫肌瘤。
啊，肌瘤。
那医生就建议他呢，把它切除或者是打针，让子宫、让月经不要来。
对，
那
这种情况，你讲的这个肌瘤很常常啊，我们说这个子宫里头，假如有一个外物在那个地方，例如外来的，例如说放一个避孕器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这个就会也会发生一些事情，或者说有个长了一个肌瘤，就是由于平时作息呀、或饮食啊等等不大对劲了，那么也可能在里头就长了一个什么东西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叫有肌瘤啊，也有这个内膜异位的这种瘤啊之类的各种不同的状况。基本上肌瘤或者是内膜异位常常都有很多的淤血块在里头，所以我们中医是把它叫淤血块。那么淤血块怎么来的呢？中医有一个名词叫做热入血室。热入血室就是说，当你感冒的时候，应该是经期来了。假如说啊，感冒期正好经期应该到，可是呢经期因为这个感冒而突然停止了，不来了，或者正在经期的时候感冒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也突然的停掉了，这个时候就造成所谓的热入血室。热入血室其实讲就是说，本来经血应该很顺畅的来，由于感冒等等的状况而淤血留在里头，那这个时候呢叫做热入血室。大概就跟刚刚讲的肌瘤或者是内膜异位之类的就有相关性了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中医古时候的治法呢，很简单，就是要保养自己，不要容易感冒，不要那些。可是现在的人你看啊、比较容易得感冒，为什么呢？现在的人他任何时间都可以吃到冰啊、冰水呀、这些东西，还甚至于他任何时间他也因为有冷气的关系，所以他任何时间也敢吃很辣的、很热的等等食物，就热的、寒的，就是这个寒热交融啊，在身体里面就乱七八糟的这样子。叫我以前曾经在节目上面讲过一个叫做挥霍乱，这种就是叫做我们中医叫做霍乱的这种情况。那么 他的就发生了这样子的状况呢，又容易拉肚子，又因为什么，然后呢也可能造成这种淤血，是非常不好的。所以最好是平时就把自己保养到好，不要过度的爱什么东西，例如说爱吃什么东西，爱吃热的，爱吃寒的，爱吃冷的，爱吃什么的，就不要有这些，任何时候都是很无欲无求的，很平稳的，那这个人也不容易生这些个病了。
所以说预防还是比治疗来
的
更好。
是的，
对，好，今天很谢谢胡医师。
啊，谢谢。